就韩国政府屈从中共的压力遣返在韩国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一事，10月18日，澳大利亚悉尼的法轮功学员在韩国驻悉尼领事馆前举行集会，为被捕的韩国法轮功学员和即将遭到遣返的50多位中国籍的法轮功学员请愿。下面请看来自悉尼的报道。
10月18日，在韩国驻悉尼领事馆前，宁省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赵女士代表法轮功学员表达诉求，希望韩国政府不要把申请难民庇护的法轮功学员遣送回中国。
韩国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政府的话呢，他们有签署了联合国的反酷刑和难民保护的公约，他们应该去履行这个国际责任吧。
据赵女士介绍，从2009年至今，已经被韩国遣返回中国的10名法轮功学员都没有了下落。目前面临被遣返的50名法轮功学员，也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They might die or they might disappear. So a lot of bad happening in China now. They don't have any freedom of belief.
悉尼当地的韩国法轮功学员韩金子表示，这种做法让人感到很伤心。
Please, in Korean government and then President Mr. Lee Myung-bak, please protect him. They are very good people.
我在中国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5次的关押，然后能逃离中国，受到澳洲政府的保护，能够自由的练功。我也希望韩国政府能保护像我这样的法轮功学员。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牛省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赵女士通过警察向韩国领事馆递交了请愿信。她还表示，澳大利亚牛省、维省和昆士兰的3个法轮大法佛学会在此前已经联合向韩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和几个领事馆都寄送了转交给韩国总统李明博的请愿信。新唐人记者雨静，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上周韩国总统李明博访问美国期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莱廷恩当面向李明博递交了一封呼吁信，要求韩国遵守国际公约和对人权的承诺，不要遣返法轮功学员回中国大陆。
上周四，韩国总统李明博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莱廷恩当面向他递交一封呼吁信。信中说，韩国过去几年共遣返10名法轮功学员，他们被遣返后都下落不明。目前还有56名法轮功学员的庇护申请被首尔拒绝，其中2人被关押在韩国移民看守所等待遣返。他要求韩国政府不要把这些学员送回中国，因为在那里他们一定会受到迫害乃至被虐杀。他还说，韩国是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难民公约的签署国。国际大社、人权观察以及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都有关于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清楚记录。他在信中说，作为美国信赖的盟友，我们共享民主价值观和对人权的承诺，首尔应审查这些案件，并查看这些关于北京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文件。任何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遣返，都会面临中共集团的明显威胁。罗斯莱廷恩是美国国会605号决议案的发起人，这一决议案呼吁立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威胁、监禁和酷刑。他已把决议案副本和呼吁信一起当面递交给了李明博。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韩国总统李明博呢，本月11日至16日对美国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先后到访华盛顿、底特律和芝加哥3个城市。那么与此同时呢，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和平抗议，美国国会议员也再次向李明博发出呼吁，要求韩国必须停止遣返法轮功学员回中国大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看一下这方面的消息。
13日上午，李明博在雨中抵达白宫，出席为他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并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首脑会谈。这次国事访问被视为是奥巴马对韩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给予有力支持的一种回报。访问的重头戏之一就是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见面礼，奥巴马总统在一周前把这一协议与巴拿马、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一起提交国会参众两院紧急审议，并终于在两国元首峰会的前一天顺利通过。奥巴马说，这一协议将为美国制造的汽车和其他商品打开韩国市场，为美国提供7万个就业机会，增加出口110亿美元。 李明博也称赞这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在白宫记者会上，奥巴马称韩国是美国最坚强的盟友之一，美韩两国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李明博也回应说，两国是坚强的伙伴和朋友。奥巴马还表示，朝鲜继续对美韩两国构成直接威胁，摆在朝鲜面前的选择是明确的，如果朝鲜放弃核武器诉求，将会迎来更多安全，朝鲜人民也能享有更多机会，如果朝鲜继续无视他的国际责任，将会招来更大的压力和孤立。
That's the choice that North Korea faces.
13日下午，李明博还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他说，美韩联盟是在60年前韩战中建立起来的，基础是两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他感谢美国长期的坚定支持，才让韩国享有了今天的和平与繁荣。他也强调，美韩联盟对实现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都非常重要。星期五，奥巴马和李明博在美国汽车制造业中心底特律市参观了通用汽车与韩国合资的工厂。周五晚上，李明博又前往芝加哥访问，第二天返回韩国。这次李明博访美，除经贸和安全议题之外，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就是韩国政府屈从中共与强行遣返法轮功学员的事件。由于中共压力，韩国政府一直拒绝给予法轮功学员庇护身份，并曾强行遣返法轮功学员回中国。目前有50-60名法轮功学员在韩国都面临着被遣返并遭受迫害的危险。9月份，美国国会已有多位议员就此致信韩国总统李明博或发表声明，呼吁韩国遵守其签署的联合国难民公约，停止进行遣返，并给予法轮功学员庇护身份。很多民间团体也进行呼吁，但韩国方面一直没有任何明确回应。在李明博访美期间，法轮功学员们连续数天冒雨进行抗议。现场人士说，李明博的专车多次近距离从法轮功学员们的横幅前驶过。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议员们也再次向李明博发出呼吁，要求停止遣返。
If I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alk with the South Korean president, you can bet that I'm going to be bringing up the issue of these forced deportation of victims of tyranny in China.
Yes, I will.
史密斯议员是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就在李明博访美期间，该委员会刚刚发表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劣，法轮功学员依然遭受中共严重迫害。
As a group, are hunted down. There is an attempt to force a capitulation from the belief system, and the use of torture is endemic. So those being deported, will likely face gross mistreatment upon their arrival in China.
李明博在演讲中强调，美韩同盟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但是在遣返法轮功的问题上，面对中共压力，韩国到底能否坚守其自由、人权这些基本的价值观，目前还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美国与韩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特别是在抵抗共产专制的进攻上，而强迫遣返法轮功的行为却让美国议员们感到质疑，韩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其底线到底在哪里？
I would call on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if he wants us to take him seriously as part of the family of the free nations, to cease this unholy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in its repression of the Falun Gong and all other people in China who are suffering because of their religious faith. These deportations are beneath the dignity and honor of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if South Korea continues to deport people who are being persecuted for their religious faith to China, we should take that into account as to what kind of country South Korea really is.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德州休斯顿西南区的华埠10月8号举办了大游行和升旗典礼，美国政界人士、民意代表和上千名的侨胞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百年生日。
休斯顿西南区的华埠飘扬着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看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让我们这个主流的社会看到我们中华民国在休斯顿地区的侨民是多么的坚强，是多么的这个爱国。
这些国旗都是石山地产创始人享誉美南的公益皇后伯尼丽香飞回台湾自费购买，在沿路插上。 游行队伍中不但有旗队、中高彩妆护卫队、舞狮队、德州天国乐团和众多休斯顿社团，还有刚从台湾来到休斯顿的电音三太子。休斯顿庆祝建国百年国庆筹备会主任委员叶宏志先生介绍说，上千位侨胞一起出来参加国庆的大游行，这次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95年。这一次的游行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视，德州众议员、休斯顿市议员也前来参加。
我们这次的游行呢，有三重的意义。第一个呢，号召我们侨胞一起来参加，我们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另外呢，让主流社会知道我们华人在这边的实力；第三点呢，利用这个机会呢，来营造我们侨社所有的团结的这个气氛。
大游行结束后，在休斯顿侨教中心举行隆重的升旗典礼，代表着传统和文化的醒狮团首先入场开道。青年学子和休斯顿荣光会一起护送国旗进场，与千名侨胞高唱中华民国国歌，向国旗致敬。新唐人记者梁婷娜，美国休斯顿报道。
台湾警察大学副教授吴章玉涉嫌泄露法轮功、图博以及民运人士的资料给中共，遭到检方收押。但在吴章玉提出抗告后，20号晚间，法官裁定以200万元交保，限制居住，限制出境。21号，朝野立委表示，泄密案引起社会忧虑，并强调法轮功团体已经对泄密行为提告，司法机关必须严查严办。
警大副教授吴章玉法庭上坦承，要求学生查探中国学者的出入境资料，并交给中共国台办，但最后仍以200万元交保，检方还在研究是否提出抗告。对此，立委表示，
把这件事情轻轻放下，这是人权的问题，也是国家机密外泄的问题。
对于好像大陆对我们的一些威胁哦，好像就比较那个轻忽了啦，哦，比较轻忽了啦。当然是尊重司法了，可是有时候很多的法官的一个判决哦，跟社会脱节的太严的话，其实也是不好的。
吴章玉泄密案引起舆论哗然。10月14号，法轮功团体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罪、泄密罪、个人资料保护法等，对吴章玉等三人提告，希望阻止中共迫害恶行延伸至海外。朝野立委表示关注。
任何的这个法轮功的成员，或者是访台的达赖喇嘛，或者任何图博的人士，因为这样子而造成人身安全受威胁，我觉得都应该向台湾政府以及向这个吴教授来求偿。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在国外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在台湾却区区以200万的价格就交保了哈。
法轮功的人权律师啊，把共谍告到法院，那当然这是第一件哦，由民间团体来控告那个共谍案了，啊。那我就说，那个我们以前有一个口号嘛哈，那个保密防谍，啊，人人有责啊，哦，每个人都有责任哦，来把这些共谍，啊，把它揭发出来了哈。那对于法轮功的人权律师的这种行为哈，我们是佩服啦。
日前，包括法轮功、图博、受害台商、中国民运人士等多个团体在立法院召开公听会，表示吴章玉案只是共谍的冰山一角，要求政府正视中共渗台的恶况。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林娇、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就加强中国丹麦的双边合作于10月19日和20日访问丹麦，这也是丹麦新当选政府上台后11年来中共外交部长的首次到访。原定与两国外长会见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外交部长却临时缺席。请看本台记者从哥本哈根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丹麦外交部，原定在这里举行的中共外交部长和丹麦外交部长共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这合作推迟了半个小时，之后只有丹麦外交部长出席，中共外交部长并未出席。
新闻发布会规定时间已过很久，而现场只看见中共许多官员与丹麦外交部多次交涉。在只有丹麦外交大臣威利·瑟芬达尔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于为何缺席，他说中方表示长途到丹麦后很疲劳。与此同时，在现场的丹麦各大媒体纷纷议论为何中共外长不出席新闻发布会，就他临时缺席一事表示诧异和惊讶。由于新唐人电视台是唯一的独立中文媒体，当晚丹麦 TV2 等多家媒体就中共外长缺席问题、中国人权问题以及经济等问题采访了新唐人记者。 对于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以及在中国仍有许多死刑犯等问题上，丹麦政府批评中共不尊重人权。外交部大楼外，丹麦西藏人权组织丹麦法轮大法协会在此举行抗议活动。新唐记者李璐、学志，丹麦哥本哈根报道。